亚洲真理电台，现在播出的节目是每周一故事。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故事，我是嘉波。
我是安琪拉。
在上个星期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听众朋友们分享路望福音所记载的怜悯淫妇的故事。借着这个故事，我们意识到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有限的，我们也都没有资格去评断一个人的罪。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是，耶稣他是照世真光，就是怜悯淫妇这个福音故事之后，耶稣做了一个说明。在这个说明当中，我们可以清楚知道我们为什么没有定别人罪的一个权利。就让我们来听听今天的福音故事。
耶稣向众人讲说，
我是世界的光，跟随我的绝不在黑暗中行走，必有生命的光。
法利赛人于是对耶稣说，你只有一个人，竟然为自己作证，你的证据是不可以相信的。耶稣回答说，
我即使为我自己作证，我的证据仍是可相信的，因为我知道我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你们却不知道。你们却不知道我从哪里来，或将来要往哪里去。你们只是凭肉眼来判断，我却不判断任何人。即使我判断，我的判断仍然是真实的，因为我不是独自一个，而是我还有派遣我来的父。在你们的法律书上也记载，两个人的作证是可相信的。今天我为我自己作证，同时也有派遣我的父亲为我作证。
人们便问耶稣说，那你的父在哪里呢？耶稣答复他们说，
你们不认识我，也不认识我的父亲。若是你们认识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亲了。
这些话是耶稣在圣殿施教时，在银库院里所讲的，谁也没有捉拿他，因为耶稣的时辰还没有到。
听完了刚才的福音故事，我觉得今天耶稣所讲的，他是照世真光，因为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
嗯，
然后之后耶稣有长篇的一个言论，
是
我觉得是对上个星期怜悯淫妇的故事做一个总结。为什么？因为耶稣说你们不要判断别人。
嗯，
为什么？因为假使你们有一群人判断了一个人的罪，但是你们的判断不是可以相信的。那为什么？因为他说只有父他能够了解一切，他能够判断一切。
嗯，对啊，嘉波，就像其实有很多人，表面上看起来他们很喜欢帮助别人，然后很喜欢施舍东西或者是钱财给那些贫苦的人，但是事实上他们做这件事情的动机 可能只是为了博得人们对他的称赞或者是喜好，那他那些钱可能是贩卖毒品，或者是
用其他不正当的手段来得来的。
对，
然后或者又是因为用不正当手段得来的，所以他有一个弥补的一个心态。
嗯，
所以他只是要遮掩或是弥补
掩盖他的
等等。
嗯，
所以我们很难单从一个人的外在行为来去判断这个人是好人或者是坏人。
是，然后或者是有那种我们现在常常看到什么不良少年、飙车族，我们看到这个情况的时候都觉得这个小孩是一个很坏的小孩这样子，可是事实上他可能功课赶不上，或者是在家里面没有人关心他，所以他逼不得已他跑到外面去找友情。那可是接纳他的正好是黑道的帮派或者是飙车族这种，他可能心里面并不想要做坏事，不想要，可是问题是就是周围朋友的力量去迫使他做这些事情。那这些我们从外表上的行为都是没有办法看出来的。所以我们在上那个培育心理学的时候，神父们就跟我们讲说人是很复杂的，有的时候不同的情况但是会造成同样的症状，比如说酗酒，有的是失恋然后酗酒，有的是酒精中毒所以酗酒，有的只是他酒量大所以看起来他每天喝很多。那他背后不同的原因造成这个情况，我们要有不同的方式去帮助他。那但是因为我们是人，我们没有办法真的很了解，其实不要说我们没有办法很了解别人，甚至我们自己都没有办法了解自己。
所以很多一些心理课程一开始的时候都强调认识自己。所以先从认识自己开始，我们才能去接纳别人。因此今天耶稣在福音当中他讲了一句话，你们只凭肉眼判断。他提醒我们，我们每个人真的都是有限的，
是
包括我们了解自己也是了解的有限。有谁能够说我完全的了解自己，所以更何况我要去了解对方。然后更不用说我要去判断对方的一些行为了。当然外在的行为是可以判断，它有 一定的客观的标准。但是你说要定别人的罪，那特别是在信仰上面来说的话，当然一般我们说定别人的罪好像是法官的责任。所以有什么法院啊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宣判，那个是针对法律的部分。
是，
可是针对人内心的思念一些思想，没有人能够判断谁。只有我们面对天主的时候，面对天主这样子一个光照的时候，我们才能看清自己。耶稣今天讲他是照世真光，为我来说他其实当然就是说照世真光其实好像跟我来说好像很远，其实当我们看耶稣的一些言行的时候，或者是在礼仪当中与耶稣相遇的这样的经验的时候，其实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借着跟耶稣的相遇，我们认清自己。应该说更认清自己。
是，
我们没有办法完全认清自己，但是借着跟耶稣基督的相遇，我们慢慢的了解自己。就好像有些人有那种濒死的经验。当他濒临死亡的时候，他看到一道光，然后呢好像他整个人生就像电影一样，整个一幕一幕的在他眼前这样闪过，然后他好像突然清楚他这一生做了什么，有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就是面对天主我看清了自己。所以耶稣今天说他是世界的光，跟随我的必有生命的光。
加伯，其实因为我们生活在都市里面，我们已经很习惯我们只要手一按那个电灯就会亮，走到街上到处满街都是霓虹灯， 所以我觉得光现在的对我们的感觉没有那么来的强烈。可是如果你到山上去，你有在晚上在山上的经验吗？
嗯，有啊。
你就可以看到那个月亮，真的很亮，它的光蛮亮的。
对，而且你就可以感受到，你虽然月亮很亮，
嗯，
然后你就不会比较不会害怕。
没错，就是你可以看得到路。
对，
就以前其实我们房子的设备没这么好的时候，不像现在我们一按就有电灯这样亮。以前其实他们窗户蛮小的，我以前看过那个我曾祖母他们住的房子，就是瓦房的那一种，很暗，如果没有装电灯的话整个是暗的。
嗯，
可是如果你一开电灯整个屋子就亮了，你可以看清所有的东西。其实我觉得我们人也是像一个房子一样，可是我们好像手上没有拿任何的蜡烛啊什么的，直到耶稣基督来带我们看清里面原本有什么东西，可能有很多的宝物，也堆积了很多的垃圾，很多的灰尘。那借着这个光源的话，我们可以把好好的，我们可以把宝物拿出来擦拭，然后发挥宝物应有的功能，也可以把堆在房子里面的垃圾给清掉。而且要注意的是，它是直接是照射真光，照整个普世的，不是反射的。因为有的时候像月亮它也是反射太阳的光过来，就比较，虽然我们看起来是蛮亮的，在晚上的时候也蛮亮的，可是跟月亮一比啊，还是
太阳一比，
对，对不起，它跟太阳一比还是逊色很多。那月亮可能是指我们传统文化或者是其他文化里面的某些经典，它是圣言的种子，圣神虽然有在推动他们，但是毕竟它不是照射真光的光如此的强烈。不过也可能是因为它比较柔和，比较先容易让人家接受。
所以我可不可以这样子说，耶稣说他是照射真光，那回到我们中国的文化的传统里面，那什么是月光，它怎么样反射出来？
我个人是觉得所有的圣贤啊，都是那个月光。因为其实人如果没有天主的话，什么事也做不成，只是看哪些人非常能够接受，然后把它反映在好的地方。庄子啊，老子啊，或者是后面的人都有他，就算是佛教或者是道教或者是其他的宗教，也有他承受那个圣神推动的一面，只是他没有这么完整的真理。
所以刚刚安琪拉他提到耶稣是照射真光，他这个真光就好像一个房间里面的一个蜡烛也好，他照亮了这整个房间所有的一切，让我清楚这个房间有什么，有什么宝物，或者是有什么地方是脏的。那同样，当我们接受到耶稣基督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时候，他成为我们生命的光，让我们看清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有哪些东西是来自于天主的恩宠，天主给了我们什么恩宠，让我们看清楚。同样借着这个光也让我们看到我们人是有哪些的不足，所以我要怎么样过一个好的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其实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个光，来光照我们。
那其实我们也可以把耶稣基督的光带给别人，我们也可以在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言行，把耶稣基督的光带给别人。尤其是当人在黑暗的时候，在哀伤的时候，在迷路的时候，我觉得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该可以努力的方向。也许有些人会觉得说他这辈子的人生都是一片黑暗，都是一些不堪回首的那个情况，可是我想可以让大家回想一下， 真的完全都是这么黑暗吗？有没有一瞬间或者是一段时间是你感觉到非常快乐的，或者是觉得有希望的？这个时候就是天主在你身上做工的时候。天主是照世真光，耶稣是照世的真光，就像太阳一样。可是有的时候也会下雨，也会有乌云把光暂时遮蔽，那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有黑夜。我们常常会想说，如果无时无刻都是白天，都是好天气的话，那有多好。像我们常常看气象的时候，他会说诶，明天是晴天，是个好天气。可是雨天对我们来说也很好，如果一直都是晴空万里的话，所有的作物就会被晒死。如果一直都是白天的话，我们人也没有办法活下去。
嗯，我们就好像不能睡觉一样。
除了不能睡觉之外，就是它会一直烤一直烤，温度会很高。
在我们生命过程当中，其实有黑暗的一面，然后也有光明的一面。
嗯，
但是重点是，无论是黑暗，无论是光明，耶稣基督他永远在，这个光永远在。
嗯，
只是按照我们不同的阶段，我们需要一些变化。
嗯，
也借着这样的变化当中，我们不断的成长。
是，
否则的话，我们好像都在那个光下面接受着光，我们会迟早一天会被烤焦。
对啊，这种事情只有到我们将来可以荣福直观的那一天，我们拥有了新的肉体，到了那一天，我们才可以直接跟天主面对面，而不用怕说哎呀，那个光太强烈，我们眼睛会瞎掉这样。
所以借着今天的福音故事，我们也想一下，我们如何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生命的光，同时借着这光来照亮我们的生活，来意识到在我的生命过程当中，我们有哪些是得自于天主的恩宠，我们有哪些不足的仍然可以改进的。信着耶稣基督，我们也可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为别人生命当中的那一盏微弱的灯光，来照亮别人。今天的福音故事就跟听众朋友分享到这边，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拜拜。